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再回头读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再重复一遍，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认识神，今天是主日早晨，我们也环绕着这个主题，大家一同有一些的交通。我们还得要读另外几处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特别注意头一句话，神是个灵。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首先要记得神是个灵。然后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如果大家是两节式的圣经的话，应该是345页。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如果要认识神的话，让我们记得神就是光。我们再看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6节，或者我们倒过来读第15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然后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认识神，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我们读过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四福音是特别说到我们的主，不只是讲到我们主的一生，也特别告诉我们，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把他自己讲得最清楚，启示他自己最高的就是约翰。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愿意用鸟瞰式的方法来看整本的约翰福音。我们希望用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对整本的约翰福音做一次中览式的认识。那么到底约翰福音讲什么呢？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特别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劝他读约翰福音。不错，马可福音能够叫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但是呢，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最容易带领我们认识主的就是约翰。那么到底这本约翰福音讲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像一只飞鸟一样从一片的丛林上面飞过？我们注意的不是一棵一棵的树，我们要看的是一片的丛林。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一节一节的来读约翰福音，我们要问说，到底约翰福音的精华在哪里？到底约翰福音的主题在哪里？到底圣灵借着约翰福音要给我们看见什么？要给我们启示什么？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早晨的目标。我们希望用短短的时间，我们来看整本的约翰福音，用鸟瞰式的，是纵览式的，是蜻蜓点水式的，我们来认识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有三个词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词。 或者说可以说这几个词呢就把整本的约翰福音把它开启，好像三把钥匙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三个非常主要的词。那么一个重要的词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英文是 life， 是 L 开始的。还有一个词呢就是光，光呢英文也是 L 打头的 light。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字是约翰福音非常注意的，就是 love， 也就是爱。那么英文圣经里面的 life light and love 都是从 L 开始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希腊原文里面，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毫无疑问圣灵借着约翰来启示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用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字，也可以说是三个非常主要的字，也可以说是三个钥匙，像钥匙一样，那么能把整本的约翰福音为我们开启。所以假定各位你能够借着 concordance， 借着圣经汇编，或者借着 laptop， 借着电脑，你仔细的把约翰福音里面的 light light 跟 love， 你这三个字你仔细的把它读一读，你就发现一点都不错。这三个字实在说来就把约翰福音里面最中心的思想，约翰福音里面圣灵所要启示的精华，就把它为我们完全的解开。所以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三个字，我们几乎就能掌握整本的整本的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所要启示的，约翰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几乎呢就挂在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字。不过呢，如果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分布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在约翰福音开始的一段， life 这个字，生命这个字非常的着重，或者说这个字出现的特别多，不是说在后面半段后几或者后面两三段没有出现，也曾经出现。不过你可以发现约翰福音的前面的一段，第一大段可以说主要的一个思想，主要的一个字，圣灵那个主要的启示是挂在一个字，那个字叫做生命，英文叫做 life。 那么这一段是从哪里到哪里呢？非常容易记，前面七章，从第一章到第七章。那么大家可以记得，在这一段约翰福音里面，这个 light 变成 life 变成非常重要的字，生命可以说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很主要的思想。圣灵借着约翰要启示主自己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生命。所以这是第一章，特别第一章到第七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圣灵的重点是放在 life 生命这个字这个思想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前面的七章。然后呢，你从第八章一直读到第十二章，我想这是很容易记，第八章一直读到十二章，你会发现这是整个约翰福音中间的一段。那么这一段中间的这一段，如果你仔细注意这个圣灵这个用这个三个字的分布的时候，你会发现光这个字 light 这个字可以说多半是分布在这一段圣经里，不是说创世纪，不是说约翰福音开始没有，那光就是真光，那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然前面说到光，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你会发现圣灵的重点主要的启示乃是光这个字。那么这是中间的一段。那么到了最后一段，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么我讲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记得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你会发现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灵所注重的一个字，在三个字里面，那么现在主要的重点是什么？是爱这个字 ，love 这个字。那么，比方说大家读第一大段圣经的时候，开书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那这个道不是普通的道，这个道乃是神的发表， 但在这个道路里面，在这个有人格有位格的道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藏着生命的源头。如果你要来到爱的泉源凉了，如果你要来到生命的泉源，那个泉源是在那个有位格，那个就是神的那个道的里面。但是这生命也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的这一段圣经是从生命开始。但这一段圣经到了第七章的时候，那节期最后之日就是最大之日，主耶稣就大声高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讲到活水的江河，不要忘记圣经是用活水的江河来给我们形容生命最后满意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这个很明显，第一大段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到了第八章一开始，你记得主耶稣在那里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只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从这里开始一直读下去，你就发现光这个字一再的出现。到了最后，主在那里呼召那许多不信的朋友，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顺从这光。你们不只看见光，你们不只接受光的照亮，不只是光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显出我们的真相，但更重要的要顺从这光。然后主说要我们变成光明之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是从光开始，从光结束。所以很清楚你会发现第二大段的思想给我们看见光。那么当我们从第十三章开始，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既爱他属乎人世间属乎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从爱开始。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你记得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约翰福音第三大段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从爱开始，也是从爱开始。那现在如果大家把这三大段的圣经都好好的读过，我希望大家不只读一遍，你要读两遍，要读十遍、二十遍、五十遍。如果你真的读的话，你真的仔细的注意圣灵在这里所启示的话，你就看见说，原来在这一卷书里面，约翰福音书里面，你记得我们主最后向着父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个祷告里面主怎么说呢？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只是我们主临终的祷告，这也是圣灵给约翰一个特别的负担。这个负担就是让约翰能够指明给我们一条路，我们怎样才可以认识神。神是个谜，因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谜。到今天我们不错已经发现了宇宙一点点的奥秘，但是你越研究神所创造的宇宙，你会发现越过你不是越知道，越过你是越不知道。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他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自负，我们觉得像全中国全美国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多少。所以当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的奋斗，我们自己的苦学，好像把我们自己推到人群很尖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觉得现在只要给我时间，现在只要给我精力，现在只要给我的机会，我就能够好好的来研究这个宇宙，我可以仔细的来认识这个宇宙。弟兄姊妹，我相信所有大学刚刚进大学的人都非常的骄傲， 但是呢，等到第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谦卑下来。因为你真的钻到书本里面，你真的要寻宇宙的奥秘，你真的想追求真理，你真的想知道到底宇宙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你发现不止四年是太少了，就是一生也是太少了。所以难怪牛顿说，我一生的经验，我不过在学问的茫然大海旁边捡一两个简单的对桥而已。我常常讲牛顿，你说这个话是很容易的，你光是捡一两个对桥，我们考大学的就考不起，就是给你牛顿的几个定律把我们害，有的人就没有进大学。所以对牛顿来讲不过是捡一两个对桥而已，但是不要忘记牛顿有没有真的完全明白宇宙的奥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的宇宙就算是我们能够把一生都投在里面，我们最多不过是在学问的茫然大海旁边捡几个废桥而已。有一个大数学家的 Gauss， 他说浅薄的学识叫人远离神，渊博的学识叫人亲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几个不知道。从前有一个人呢，在中国，这个他进大学以前呢，他去找个裁缝，这个裁缝呢就给他这个裁缝呢就给他呢做了裁缝呢就给他做了一件衣服。那这件衣服呢做这个长袍，就是做那个从前古时候穿的那个衣服。那么去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裁缝啊，这个就是发现这个前面一块或者后面一块，结果发现呢这个前面这一块比后面一块要长一点，所以他就很纳闷，他说这个东西不能穿呢、啊、你怎么可能前面这一块长一点后面那块短一点，怎么就能穿呢？这个不能穿。他结果他说裁缝告诉他说不要紧，你穿穿看，你到你进大学你拿着那个硬核的书，然后你穿穿看，我保证你刚好合适。结果呢他回去穿果然是合适。那么等到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又去做一件这样的长袍马褂，又做一件这个长褂。那么这一次呢很奇怪，这个裁缝给他做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一回啊不是前面长后面短，这一回呢是前面短一些后面长一点。他说这个不对，你上一次这样做，这次你刚好翻过来，你一定弄错了。他说没错，你如果真的进到毕业典礼的时候，你把它穿上刚刚好，那你知道吗，一点都没有错。为什么刚刚好呢？因为你刚刚进大学的时候骄傲得不得了，全中国有几个人能进北大呢？我是其中一个。那么等到你拿着你的书包拿着的书进到这个北大校园的时候，那你这个雄赳赳啊，你这个胸部自然就挺起来，你胸部挺得越高，前面那块就拉上来，所以前面后面是一样的。但是等到你真的离开了，你真的从毕业典礼出来的时候，那经过四年以后，我们知道的 university 有人翻作有你玩四年。那么然后有的人在大学里面奉行三点主义，不是三民主义，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他就这么经过了四年。那么你说真的你读到什么东西吗？慢慢他就开始知道，我到学校以为要知道，结果我所学的我是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谦卑，一谦卑的时候，这个腰啊这个胸部是稍微弯一点，一弯一点呢本来前面短一点，一放下去刚好前后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发现，你就可以看见说，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目中无人，我们甚至于目中无神。严格说来，这是个严格的一个错觉。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宇宙的奥秘的话，如果你真的知道我们有几个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不可能骄傲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一点点浅薄的学识，我们就以为我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常常会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有多少个？我的孩子书也读得不错，那么在学校里面常常名次也很好，那么他回来的时候他很骄傲，他球也打，他网球也是整个这个 New Jersey 的冠军，所以呢常常很骄傲。 那么做父亲的当然也很骄傲，有这样的儿子不是很好吗？但是我知道骄傲乃是败坏自己，一个人神要一个人败坏以前先让他骄傲。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儿子说，我说你实在是很不错，我实在是以你为荣，不过你不要忘，全天下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车载都有。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整个宇宙茫然大海面前，让我们记住，整个的宇宙根本就是不错。人类的这个成就常常叫许多人觉得骄傲。你看太空人能够到这个能够到外太空去，记得有一次苏俄的科学太空人到了太空回来以后，他说他就发表一个言论，他说宇宙中没有神，为什么没有神呢？他说我转了半天就没有碰到神。他转了半天呢，如果你真的从宇宙的大的空间来说的话，那个不过是地球外太空一点点的地方就是。但是呢，他没有走遍整个的宇宙，他怎么能够说宇宙中没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想，宇宙是个谜，神更是个谜，我们的宇宙尚且不认识，我们怎么能敢对于神加上肯定或者加上否定？所以你看见吗，所谓的无神论实在说来它是另外一种的宗教，严格说来它就是一个宗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肯相信宇宙中有神，不相信宇宙中神是永远的，神是无限的，他把神完全吃掉了，那剩下什么？剩下宇宙。所以呢，就有一个理论说，这个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是永远的。所以现在你要解释所有的一些的东西，你就根据这个思想那里出发。你看见物质是永远的，物质也是无限的。你看见吗？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这个思想就是把神放在一边，叫神退位。现在我们把神所创造的宇宙放在他的位置上。本来神是永远的，现在我们说他所创造的宇宙是永远。本来神是无限的，现在我们不肯相信他，我们说这个宇宙是无限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因为这个缘故，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面，你看见这个思想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特别当你很主观的很绝对的，你不肯相信神的时候，结果你说你相信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是绝对的。为什么是绝对的呢？因为宇宙是无限，宇宙也是永远的，然后你所有的逻辑所有的思想都从那里发源。但是我们要问，你怎么知道宇宙是无限的？你怎么知道宇宙是永远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真理代表绝对的真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朋友，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许多人就着迷，许多人就被这个虚谎完全掌握住。他宁可相信宇宙是永远的，宇宙是无限的，他不肯相信创造宇宙的神是永远的，创造宇宙的神是无限的。一直等到爱因斯坦给了我们相对论，那这个时候人才忽然的恍悟过来，原来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话，宇宙不是永远的，宇宙也不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叫一度在苏俄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就变成了异端，没有人能接受它。但是根据最近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我们聚合所有从宇宙所得来的资料，现在如果霹雳说是对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不是永远，它是有起点，宇宙不是无限的，宇宙是有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原来我们的理论，原来我们以为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是永远的，那个基本的假定就是个大的错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许多人对神不认识。为什么对神不认识呢？ 因为他不要神，他心中有一个虚妄。我们知道撒旦是背叛神，撒旦是与神为敌，所以他就把一个虚妄的东西放在人的思想里。结果你看见了，人不要神，人要神宣布摧毁。那么这样呢，谁能够掌握这个思想呢？那么我们这些人是有思想，所以你要追求真理，用你的思想去追求真理。那么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当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人把他自己的思想，把他自己的结论，把他的自己就摆在神的位置上，因为他的真理代表绝对的真理，他的真理有号召了许多人，迷惑不知道多少的年轻人。这许多年轻人因为接受这个思想的缘故，你看见吗？个个都变成非常伟大的人，个个都变成惊天动地的人物，果然像圣经里所形容。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是从芦苇开，是从迦拿开始，也是从迦拿结束的。这个迦拿什么意思呢？迦拿在原文就是芦苇的意思。什么叫做芦苇呢？芦苇你到河边去看，你看长了一种植物，又高又大，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芦苇的是很高很大的，但是芦苇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外面上看非常的壮观，外面看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常识告诉我们说，这个芦苇里面完全是空的，表面非常的了不起，你一起来发表的时候语不惊人死不休，当你站起来的时候，许多人第一次就肯定说这个人是了不起。想想看，全中国所有的精英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如果这里有100人有200个人的话，你能够找到比全中国更好更好的一般人吗？许多人这样认为，许多人自己也这样认为，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个就像河边的一个一个的刀，一个一个的这一个一个的这些这个什么这些这个芦苇一样，那么一不小心就被折断，很容易就折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潭的灯火它不熄。为什么亚当的芦苇它不折断？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些芦苇是很容易受伤，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我们的温度稍微高一点点，我们就不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很了不起，我们道貌岸然，但是我们很容易我们就受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亚当的芦苇他不受伤。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人不认识谁，我们这些人是被一个虚妄的东西抓住了，我们还以为我们抓到什么，但是感谢是约翰福音让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怎样能够认识神。神不就是个名，根据圣经，神是住在不可靠近的状态，神的居所是在三层天，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外围的空气间是第一层，然后外太空是第二层，神所住的地方圣经称它做第三层天。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能认识神？如果他离开我们48000，他如果住在看不见的光中，我们有没有可能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怎么推翻他？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否定他？你我是谁？我们怎么能那么大胆的假定一个离开我们48000里之外的，一个根本在神所靠不近的光中的那位神，我们能说好说歹吗？我们能够加上一点的判断吗？许多的理论我们能够相信，因为经过实验的结果，因为理论告诉我们说，亲先生嫁给杨小姐，这不亲先生娶了杨小姐，结果生下水孩子来。那么完了，你怎么知道？很简单啊，你到了这个试管里面，你把氢和氧放在一起，让他们走到地毯那一端，你看水就产生了。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很明显的是个实验，这个很明显，我能够确定这是真理，这是真的，否则你怎么知道？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现在在我的试管里面，我找不到氢气，也找不到氧气，我怎么知道氢和氧结合能变成水？我怎么知道这个代表真理？你可以给我许多的理论，人本来就是一个会创造理论的人， 但是不要忘记，有许多的理论把我们自己都迷惑了。你能够相信这些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如果要认识神，他离开我们那么远，他离开我们那么遥远，我们怎么认识他？我们应该不可能认识他，我们应该不知道怎么认识他才对，因为他离开我们这么，我们怎么做实验，连实验都不能够做。那我请问大家，我们敢不敢肯定下一个障碍？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如果神离开我们很远很远，那我们不能做实验，我们不能够认识他，那么请问我们怎么对他认识？所以非常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因着神就是光的缘故，所以距离从来不是问题。我们知道氦这个元素在这地上曾经找到过，这个氦的元素我们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化学元素。但是呢，最早发现氦的时候，氦存在不是在地上发现，最早发现氦是在太阳里面发现。所以这个氦这个字和太阳这个字，你知道希腊人根本可以说是一个字。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元素我们在太阳里面发现。那我请问大家，如果这个氦这个元素在地球上的话，我应该最先发现才对，我很容易找到这个元素才对。那么你如果仔细研究它的历史的话，人类第一次发现氦这个元素是在太阳里面找到。那我请问大家，你怎么知道太阳里面有氦的元素？你是不是坐了太空船到了太阳里面做实验？那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那么我们怎么那么有把握肯定说宇宙中有氦这个元素，而且太阳里面就是有氦这个元素？